俗话说，功高不如救驾，记狠莫过绝粮。这绝粮计这玩意儿可厉害，人不吃饭能行吗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吗？就瞪眼把你困起来，叫你什么也吃不着。这招不损，哪招损？古往今来，使用绝粮计饿死的人何止千万。书接上回，卢俊义正在绝望之中，没想到时迁到了。哎呀，心里个痛快，真好像做梦一样，强打精神，亲自到外边迎接。这阵石谦就走进中军大帐，杜迁在后头跟着。石谦一看好像没乐了，一瞅都变了样了，瘦的三根拨筋，挑着脑袋，那脸都是菜色。那卢俊义长得多漂亮，现在你看那脸色跟那黄瓜那色差不多少。但石谦不能笑，哎呀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受苦了，石头灵你可来了，咱的救兵就在外边，各位啊，哎呀，你们可遭老罪了，这叫一时不慎呐、啊、这样吧，马上拔营起寨，跟着我往外冲，我们想往外冲找不着路，跟着我走就妥了，咱的救兵就在外边呢啊。卢俊一点头，一声令下，没精神也有精神，求生的欲望，人们这心里往外有爆发力，顿时长了精神，拔寨启程。石谦杜迁领着拐弯抹角到了龙口，石谦告诉啊，看着没，这就是山口，你们怎么发现不了啊？用石头啊把它垒起来的，多少层呢？把它搬开，咱就出去了。大伙使把劲儿搬石头喂。卢俊义从马上也跳下来，搬，当头的也亲自动手，求生的欲望激励着大伙，使出最后的一把劲，上万人，那真是好干活，眨眼之间把龙口露出来，众人往外一看啊，闹了半天，这就是生路啊！我说活活被憋在里头，嗷嗷直叫。正在这时，李虎、李云、谢珍、谢宝众人也赶上来了，大家彼此见面，彼此介绍。李虎、李云说：“这样吧，跟着我们走，拐弯抹角，直接赶奔幽州。”大伙列着队，搁着往前走，你看不认得的道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你瞎撞。认识了，离这不远啊。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，来到开阔地，眼前就是幽州。他们就来到宋江的连营，宋江闻信之后，列全队迎接。见着面，彼此双方全哭了，难得又见着了。虽然几天的功夫，恍如隔世啊！宋江拉着卢俊义的手，走进大帐，吩咐：“快买一锅造饭，先吃饱了再说。”吴用告诉：“都饿极了啊，不能吃干东西，吃稀的，先溜缝，而后逐渐的再增进饮食。头一天先喝粥，第二天喝酱粥，第三天。”粥里边加点干粮，第四天才恢复正常。你看邪门不？这一吃饱了，一喝足了，一缓过乏来，又恢复原来的状态。卢俊一咬牙切齿，跟宋江说：“这个黑山，这个小子，真要把他逮住之后，把他嚷回错骨。”大家发狠要报仇雪恨。那么李虎、李云带着这百八十人受到良好的待遇，交给石谦和谢珍、谢宝。因为宋江跟他们谈话，发现他们有一种特长。什么特长？会盗洞。他们在山里没事净盗洞，储存这个储存那个的，多么坚硬的石头都能盗得开。而且他们这一搬家跑到这儿来，带了不少炸药， 宋江就考虑到下一步能有用了，因此把这100来人编成特种部队，头头就是石谦和谢仁谢宝。哎，哥几个高兴，咱自不必说。过了没两天，好消息传来了，京城派来兵马新监军，押送着棉衣到了前敌。到前敌来了，宋江一听，哟，棉衣解决了，数九隆冬，弟兄都冻坏了。哎，这回解决问题了，马上跟卢俊义列队迎接。没想到倒了霉了，一看这位新的兵马监军在马上坐着，那嘴撇的跟8万差不多少，小脸冷飕飕那么沉着，狐假虎威，不可一世。豹子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，这小子姓王，叫王文斌，外号人称活阎王。原来林冲当80万禁军教头的时候，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，曾几何时啊，现在官居80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，还是九城熊城的御史，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，到前敌来的总监军，后边不少的车辆。林冲一看是王文斌，心就一翻个，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他走高俅的门路，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。林冲真猜对了，怎么回事？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。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杨健，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窝。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，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，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。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？这四位啊，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。心说这宋江不死，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。高俅马上就迁怒到赵辅佐身上，心说赵辅佐，你辜负我了，我推荐你做兵马总监军，让你监视宋江、卢俊义，同时我交代的清楚，你想方设法给他下绊子，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收拾了，去我的心病，你可好？哎，你去了多长时间？对头将近1年了。就一开始的时候，给我来两封信，说的还不错。现在刚到，稳住军心，慢慢下手。可之后很长时间烟空信渺，等再以后，凡是他来的信，都替宋江、卢俊义歌功颂德呀。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了，这赵辅佐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？就即使没出卖我，他也不是我的人了。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辅佐。后来经过商量之后，蔡京出了个主意，咱再派个人去，派咱心腹人，我推荐让王文斌去，让他做监军，把赵辅佐替换回来，不就妥了吗？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。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，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，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。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？那官小得了吗？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，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，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。正好趁这机会，我们派心腹人去到那监督他们。打了胜仗那不是宋江他们的事儿，是我们派去人的事儿，功劳我们接受，你看这有多好。所以推荐王文斌做了兵马的监军。这皇上是个混蛋，蔡京他们怎么说怎么是，皇上御批点头了。就这样，王文斌以运送棉衣为名来到前线。这小子可是高俅铁杆的，一路上他也没闲着，就盘算着怎么收拾宋江他们，怎么给他们使绊子。 太尉交代的清楚，即使打过幽州，打过燕京，那功劳我来清楚。把宋江、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，没他们的事儿。哎，这计可太高了，但是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呢，怎么样运作呢？哎，他心里也没底，正想着到前敌了，宋江列队迎接，王文斌一脸的瞧不起那个样，在马上连动都没动。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：“监军大人一路辛苦，宋江等迎接来时当面恕罪。”“
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，是够辛苦的，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，宋江啊。”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，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多谢皇上恩德，多谢朝廷的关怀。嗯，好了，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，这家跟太上皇一样，往正座一坐，撇叉拉嘴，就好像他是皇上，他是主宰。宋江等人就看不惯，把李逵气得直哼哼，心说话：“王八日的，欠揍的货！等我哥哥一声令下，我把你大胯给你掰开！”李逵气得都要发疯了，他没有办法，人家嘴大，自己嘴小，人家是亲命的大臣，敢不听人家的吗？棉衣诸葛发放，忙了两三天，然后这王文斌又派专人把赵辅佐从潭州给叫到前敌。赵辅佐一听说新监军来了，心头就一凉，完了完了，肯定高太尉对我失去信心了，有人接替我了，军营之中还用得着俩监军吗？这不用问，把我调回京城，我得挨收拾去了。明知是这么回事，也没办法呀。拜见了王文斌，王文斌是皮笑肉不笑啊。赵监军呐，你另有委用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回京，到三司殿帅府前去报道。
是是是是，
卑职明日就启程。赵辅佐说完了，带着赵万里蔫头耷了脑，趁着晚上的功夫，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。赵辅佐没说话，眼泪掉下来。
公明啊，俊义，永别了，此番我回到京城，凶多吉少啊，我都有这种预感，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啊。王文斌此人亲如毒蝎一般，千万留神。
是是是，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。赵大人一路保重，也别太悲观了，回去之后好生打点也就是了。
哎，打点也没用了，晚了，你们是好人呐。相处这一年多，我才发现我过去错了啊。明天不必送了，我们爷儿俩带着随从人员就起身了，希望你们边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会。万一我还活着，我在京城恭候大驾，给你们摆宴接风。
再会再会。这爷儿俩掉着眼泪，第二天早晨登城了。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，回去官就没了，一路到底儿成了五指的白人，插一插遭毒手，他总算不错，把两条命还保住了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但说宋江和吴用等人思想上做好了准备，要对付这个王文斌。没过两天，王文斌吩咐一声，点鼓声炸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鼓响三通，众人盔明甲亮，
齐聚中军大帐。宋江和吴用坐到侧座，卢俊义也在侧座相陪。王文斌怀抱着令旗令箭，整个接管了，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。他把小肚一舔，脖子一梗梗：“
列位，本监军奉旨来到两军阵前。一晃几天过去了，我发现我们宋营当中士气低落，不像你们说的什么士气高涨。哎，咱们的眼前就是弹丸之地的幽州。我掐手指头算了算，两三个月过去了，我们就打不进城去，就瞪眼儿拿不下幽州，是何道理呀？”看来大伙对朝廷还不够忠心呐、这就是士气低落。这笔账我先记上，然后挨个咱算啊。今日本将军传令，马上点军出战，一鼓作气给我拿下幽州。勇往直前者，将功补过。前敌不卖力的话，本将军执法如山，绝不宽待。宋江啊，传令出兵。宋江一万个不乐意，一瞅他那副德行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但宋江这人有时候他面糊，没有办法，赶紧点头称是。宋江把令字齐一画：“各位弟兄，监军大人示下，马上亮队开兵接仗。多是日子不打了，有一些弟兄打算报仇雪恨，今天机会来了，希望大家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。亮队！”还得宋江传令，点兵五万，在幽州的北关外排开了阵势。王文斌骑着高头大马，怀抱令字旗，鸟翅环、德胜钩，挂着一口大刀。这家伙也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满身的戎装。您别忘了，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，那是武将出身。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，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。王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建仗，心里十分得意，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，前呼后拥的。哎，一看宋江等人点头哈腰的唯命是从，他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啊。到了两军阵前，四少压阵官讨的马阵，妈能有半个时辰左右，就听见幽州城里三声炮响，北关城门大开，呲呀呀放下吊桥，辽兵辽将也在关前列队，啪啦啦大旗顺风飘摆。王文斌揉揉眼睛一看，嚯，这辽兵辽将没堆壳子，哪个都挺精神，人高马大，盔明甲亮，燕翅排开，正中央大旗飘摆，旗脚之下有几十员上将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全是满身的武装。往最前面观看，有一匹白毛金睛大骆驼，上头坐着一员辽国的大将，金盔金甲，跟天神相似。往下垂手观看，一匹逍遥马，马脚端坐一人，人高马大呀，头顶帅字金盔，三叉戟柄，包耳护项，身披金锁连环甲，胸前横担狐狸尾，脑后斜插雉鸡翎，面似淡金，掌中一条冰冰狼牙棒，让人望而生畏。王文斌看罢多时，问左右：“宋江啊，今天这一仗至关重要，我听说头仗胜仗仗胜，头仗败主军中之不利，仗仗皆败，所以这头一仗至关重要，
你看派谁出马合适？宋江刚要传令，有心眼多的吴用吴军师笑着说话了：“哎，监军大人，我说两句。”
啊，吴军师有话请讲吧。
大人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们宋营连日不开仗，果然士气低落。什么原因？偏寒地冻。咱这些人大部分是南省的人，不习惯这儿的气候，人心发威，所以啊，军心涣散。你看看，您辽国的人，人家在这个地方适应了，所以精神头格外的足。方才您讲话了，头仗胜，仗仗胜，主吉利。我们这些人都发威了，谁出阵恐怕都不保险。监军大人，听说您是80万军的总教头，您的武功十分了得呀，您能不能破个例？您出马，您给我们做个表率。您要一打胜仗了，我们大伙精神头这一上来，一鼓作气就能得下幽州。不知监军大人意下如何？
宋江一听，好悬没乐了，知道吴用耍坏，往上架弄他，说句俗话就叫架秧子。吴用说完了，朱武紧跟着六凤
啊，军师所言一点不假呀，我也听过监军大人的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，听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无一不精，任何战阵无一不能啊。哈哈哈，监军大人请吧，给我们做个表率，给我们调调头，大家以为如何？淮阳，淮阳，拥护监军大人，您应该出马。我去，这王文斌一听，哎，好哎，我派他们，没想到他们把我给推出去了，有心不出马，当众出丑，不得叫他们笑掉大牙，往后怎么树立军威？有心出马，心里还没底，又一想，罢罢罢，今天我就出马见阵，给他们树立个榜样，叫他们知道知道，我姓王的是何许人也。